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手中这一封家书，是来自于第一次写信来的书香家人呢，笔名叫做阿迪。阿迪这一封来信的主旨和内容呢，都是谈到比较严肃的问题，希望刘文姐姐可以给一些解答哦，就是要如何活下去，人生有何意义，该何去何从。信中其中的段落说到，亲爱的刘文姐姐，我是你的忠实听众，虽然没有跟你见过面，但是你的声音非常的令人心里有平安，无数个夜晚都是听着你的节目度过的。说来也奇怪，自己是一个很特别的人，承受能力异常的差，连看电视看到对主角不利的情节马上就受不了，需要换台，因为我无法承受，即使是电视电影的假的情节我都无法承受，更何况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对自己不利的事情了。希望刘文姐姐能够给我一点解答，我这样的人生有何意义，该何去何从。谢谢刘文姐姐，愿主赐福刘文姐姐。阿迪，感谢主，让书香园地可以陪伴阿迪在许多难以入眠的夜晚，赐下心灵的平安。我想这完全是出自于上帝的恩典，是圣灵在阿迪的心中赐下的平安呢。因此我为阿迪向神献上感恩，因为我知道上帝爱你，他让你透过各种方式能够经历到从神而来的平安。而谈到这样严肃的课题，人生有何意义，该何去何从，我想基督徒都有标准的答案呢。我们知道我们这一生要为主而活，我们知道我们有了主才有意义，我们才知道将来我们要去的是什么地方，我们在世上呢要警醒度日，我们需要知道上帝的恩典够我们用，也需要去明白主的旨意，这些都是既要真理，都是标准答案。但是若一个人呢，他在精神方面呢已经陷入了无法正常的生活的状态，我想这是需要更深入的去探讨的问题，去解决的问题。如果呢已经影响到你的睡眠你的饮食很长一段时间，那么刘文是在建议我们要找更专业的人士或者是心理辅导来协助我们。若是有关于心理辅导这个部分呢，我建议最好还是找主内的弟兄姐妹来寻求帮助哦。每当我收到这样关于人生大灾问的来信，我心中都会有一些焦急有一些沉重哦。我知道一定是处在非常低潮的阶段才会写这样的家书，但是我也知道我是非常的渺小，也非常的有限，此时我只能为阿迪祷告，求主差派天使天君看顾保守，也求主让阿迪呢在人生的路上能够遇到属灵的同伴，还有也能够与主相遇，可以向主祷告，也请书香家人为阿迪祷告，盼望主的慈绳爱索紧紧地牵引阿迪早一日走出生命的幽谷。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读这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所出版，由梁敏福弟兄所翻译编辑的《慈生爱所》。今天这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永远是错的，经文在罗马书第三章23-26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罗马书第三章23-26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生爱所》。罗马书第三章23-26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永远是错的。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市的一家大百货公司经营上的手法是保证顾客买到满意的商品为他们的号召，许多人就利用他们所谓的保证，把用过一阵子的商品退回去。退货的理由不是怪商品的材料欠佳，就是指称有其他的瑕疵。该公司的口号是顾客永远是对的，因此一律接受退货。我和一位宣教士谈起这件事，他告诉我，在他从事布道工作的国家，口号刚好相反，商家坚持认定顾客永远是错的。在我们和上帝交往的过程和关系上，后者似乎较为正确，我们永远是错的一方。虽然目前流行正面的思考模式，不过有些事是反面的。比如圣经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上帝的。人的本性很不喜欢被人指出错误，因为责备的声音叫我们听起来不舒服。然而上帝的探照灯把我们的罪一一的暴露出来，使我们不得不俯首承认我们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在使徒保罗的时代，有些人想立自己的义而不服上帝的义，请参阅罗马书第十章第三节。今天的情形仍然与过去一样，让我们面对现实，在上帝的救恩之前承认我们这一方永远是错的。我们本来都是偏行己路的，唯有走出这一步，我们才有机会获得上帝的赦免之恩。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世人很难明白我们都是罪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高举自己，只想荣耀自己，但却无法满足内心的虚空。求你光照我们，使我们能够向罪死，向义活，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因信称义。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您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道生出版社所出版的《慈神爱所》。接下来送给你这首诗歌，你是我永远的救主。
我看见他钉痕的手，我看见他血为我流，背着十字架步履满山向哥哥他行走，为了赎我他无缘由，为了救我他来蒙羞，讥笑辱骂赤身流涕他默默承受，他是我的主，为我钉在十字架上，我的罪孽过分他全为我担当，他是我的主，为我钉在十字架上，他甘愿舍命牺牲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突破出版社所出版，由徐立强医生他所写的《抑郁症你还未懂的十件事》。我们今天要进入第六章，信仰是助力也是阻力的第二个部分呢。好，我觉得光是这一章的主题就非常的吸引人呢。信仰怎么会是阻力呢？应该一定是助力才对哦。好，为什么信仰有时候对于抑郁症的患者是阻力呢？今天作者会特别探讨到，抑郁症是灵性的问题吗？一起来看这一本《抑郁症你还未懂的十件事》第六章第二个部分。今天许多圣经辅导专家虽然语气不如创始人亚当斯那么强烈，可是基本上还是坚持亚当斯的理论，认为所有的精神疾病像是抑郁症实际上是灵性的问题，而不是基因与环境互动引起大脑功能紊乱的疾病。举例来说，亚当斯的一个接班人威尔契博士在他写的一本书《忧郁症重生之歌：从心灵哀痛变为喜乐达人》这本书里，详细的讨论了他对抑郁症的看法，也讨论了他如何用圣经辅导来帮助病人走出忧郁。威尔契博士认为，所谓抑郁症只是人类痛苦经历的其中一种而已。他认为，虽然抑郁症可以根据美国精神科学会定下的诊断标准来诊断，这却并不代表它就是一种病。威尔契博士对药物治疗抱着很大的怀疑，他虽然否定抑郁症是心灵犯罪或信心不足直接造成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说威尔契的观点比亚当斯的观点进步了，但他却认为所谓的抑郁症无论轻或重，基本上是一个灵性的问题。他肯定抑郁症的核心问题是一个内在信仰体系的问题。换句话说，造成抑郁症的主要原因是灵性不好造成内在信念体系的扭曲。威尔契博士的立场是，抑郁焦虑的诱因虽然很多，但他们并不足够造成抑郁症，因为造成抑郁症的基本问题是个人的内在信念系统与他跟神的关系扭曲了。换句话说，抑郁症的核心问题是灵性上的，是个人对神的信念和对神话语跟环境诱因的解读出了问题。因此他认为辅导应该针对来访者与神的关系，以圣经的话来改变他内在负面的信念以及对事物的解读，也同时帮助他接受抑郁症正面的意义。从这些基础上，他建议以圣经来改变来访者对诱因的解读，比如他们的人际关系、魔鬼的攻击、神的管教、各种社会文化因素、死亡的威胁、心中隐藏的恐惧、愤怒、失望、罪疚感等等。换句话说，内在信念系统如果圣经化了，病人就有足够抵挡抑郁症环境诱因的能力。威尔契博士在他的书里的确带给读者很多安慰与鼓励的话，我把他的观点陈述出来，因为我知道他的书在美国华人神学院和教会里是很受欢迎的，他写的书也是海外华人神学院的教科书。虽然我认同威尔契博士大部分的教导，可是对这些新一代的圣经辅导学者的观点归纳来说，有四个方面我不能认同。我坚持认为，第一，抑郁症是一种具体的疾病，是基因与环境互动引起的大脑神经系统功能紊乱造成的，跟一般情绪不好、感情脆弱不同。换句话说，抑郁症基本上不是一个灵性的问题，就如各种癌症基本上不是灵性问题一样。第二，每个疾病都有灵性的层面，不单是抑郁症有， 我相信疾病是人类堕落的结果，这堕落带来四种关系的破裂，人与神，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自己的关系都破裂了。人的疾病是跟这四个关系的破裂有关的，抑郁症特别是人与自己跟与别人关系破裂的表征。因此可以说，所有疾病都有一个属灵的层面。如果说基督徒得抑郁症是重生之歌，那么基督徒得癌症也应该是重生之歌，因为在疾病过程中，每个病人都应该不仅寻求病得医治，也应该同时寻求对四种破裂关系的修补，灵命因此得到更新。所以接受治疗与灵性被更新虽然是两码子事，却有时候可能产生良性互动。我在下一章再回头讨论这个问题。当然，每个人无论有病无病，都应该靠神来修补这四种关系的破裂。可是，一般健康没病的人，往往没有这种自觉和意愿。遇到重病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生命的脆弱，才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与问题。第三，我承认有些抑郁症的病人有负面的信念，他们内在的负面观点对事物悲观的解读，增加他们情绪的压抑。认知治疗的创始人贝克几十年前就已经提出，从改变负面认知来辅导抑郁症的观点。可是，我认为这负面的信念和对事物的解读，很多时候是抑郁症带来的后果，而不是导致抑郁症的成因。当然，辅导需要针对这些负面的信念，改变这些信念体系，很多时候的确对抑郁症有帮助。尽管如此，负面的信念与灵性的强弱跟是否得抑郁症并没有一个简单直接的因果关系。非基督徒的信念体系扭曲，但大部分并不抑郁。反之，很多灵性很好却患了抑郁症的基督徒，他们的信念体系并不扭曲。我会提到教会历史上一些基督徒得抑郁症的案例，再回头讨论这一点。第四，严重的抑郁症是必须用药物治疗的，不能单靠圣经辅导。我以下面两个个案来强调这一点，也在下一章更详细的讨论以圣经辅导来治疗抑郁症的困难。个案一，一名30岁的姐妹产后第三天开始非常抑郁，彻底失眠，担心焦虑。她怕接近婴儿，因为她有一种想要伤害婴儿的不可理喻的冲动。她非常自责内疚，认定自己不是一个好母亲。教会来为她按手祷告，有人来替她赶鬼。过了10天，她哭笑无常的情况好像平静下来，可是脸上毫无表情，目光呆滞，行动缓慢。这是她的第二胎，因为又是生女儿，婆家不满。她姐姐产后也曾经有过同样的症状，可是10天之后就慢慢好起来。这次她的家人也曾经考虑过是否需要寻求精神科的治疗，可是最后觉得还是要从好处想，信心不要动摇。结果在产后20天，她从阳台上跳楼自杀。个案二，一名40来岁的传道人，忠心服侍主10多年，工作结的果子很多，可是他突然变得非常的抑郁焦虑，毫无动力，思想不能集中，彻底失眠，而且竟然常常想到自杀。以前的信心、奋斗的精神完全消失。很多基督徒为他祷告，鼓励他要有信心，可是完全没有起效果。后来一对美国传道人夫妇坚持把他带到精神科医生的诊所去看病。他服用抗抑郁症的药几周之后，情绪开始恢复正常。他才领悟到自己当初失去信心、意志消沉、有自杀轻生的意念，是抑郁症的病征和后果，而不是灵性出了问题，更不是导致他得抑郁症的诱因。他家族抑郁症的历史很强， 后来他的抑郁症又复发了几次，并且还带有双向症状，每次都跟他停止服药有关，也都需要正确的药物治疗之后才痊愈。这个个案的尾声，我留到下一章再讨论。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了这一本书，是由突破出版社所出版，由徐立强医生他所写的《抑郁症你还未懂的十件事》。我们今天看到的是第六章，信仰是助力也是阻力的第二个部分。在下一回我们会接续看完这一章。这首诗歌是《我不为明天忧虑》。
时候不知道什么叫忧愁，随着年岁增多，烦恼也跟着多，许多人忙忙碌碌地追求，却没有平安喜乐，再多忧虑也改变不了什么。双飞鸟快乐自在地翱翔，你看野地的花如此美丽芬芳，慈爱的天父会养活他们，他们就不必烦忧，我们也当像他们。
人是很复杂的，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对一个人他的生病的状况，或者是他邻里的问题，他心理的问题做一些很简单的诊断，那不是正确的。很多时候身心灵在哪一个部分出了问题，真的是要求神恩待怜悯，有正确的诊断才能够恢复健康。当然我们要强调，神的儿女仍然坚持我们跟神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并不是说我们知道这些精神疾病呢可能是跟生理的连结比较多，因此我们就觉得我们不需要去注意灵性的问题，绝对不是这样的。人是身心灵都需要兼顾的。好，如果你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云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良友.net。不要忘了下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书香云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我们也当像他们一样，把重担都卸给主，我不为明天忧虑，天父知道我虽不好，但他却仍垂顾我，他医治我的创伤。